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救人的纠缠。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不是要讲一个关于痴男怨女的三角恋的故事，由来但闻新人叫，有谁听见旧人哭。相信熟悉保罗书信的弟兄姐妹都应该会知道，说救人这个字是我从以弗所书里面拿过来的。在以弗所书的4:22说，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4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的旧人是指我们在跟随耶稣，在被神改变之前的那个旧的自我。所以所谓旧人的缠绕，指的是那个旧的自我对我们跟随耶稣穿上新人的妨碍。旧人会怎样妨碍我们穿上新人呢？在这一次和下一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将以马可福音6作为基础来一同思想这个问题。马可福音的6非常的长，它讲了一连串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关联性的故事，从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到他吩咐门徒出去传道，到施洗约翰被杀，然后5饼2鱼的神迹，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神迹，最后是耶稣在格尼撒勒为当地人治病。在这一连串的故事当中，马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旧人至少会从3方面来妨碍我们穿上新人。首先是我们的旧的思维方式会妨碍我们听到，我们有一些习以为常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眼光，这些东西会干扰我们去接受上帝的话语，或真正的去理解上帝到底在说什么。其次是我们有一些旧的生活模式会妨碍我们去行道，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常常在捆绑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将已经领受的神的话语活出来。相信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跟我一样，对此都是深有感触的。最后是我们的旧的听命的方式会妨碍我们悟道。行道不应该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那种，我们应该通过行道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本身有更深的认识。这就是我所说的悟道，更好的去领悟耶稣基督的真道。然而在实际的行道当中，我们却常常对这一点是不够重视的，以至于虽然我们在行道当中经历了上帝，却没有通过这样的经历对真理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今天会先看前2方面，然后在下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再来一同思想最后的这个方面。所以首先让我们来看旧的思维模式的问题。被旧的思维模式所束缚，以至于不能够听到，这就是马可福音6:1-6拿撒勒人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问题，也很有可能是马可福音6:53-56的格尼撒勒人实际上他们正在暴露出来的问题。拿撒勒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带着旧的眼光来看待耶稣，以至于不愿意去听耶稣在讲什么，甚至使耶稣在拿撒勒不能行什么异能。耶稣是谁？对拿撒勒人来说，耶稣就是那个木匠啊，就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是住在拿撒勒人中间的他的几个妹妹的哥哥，这就是他们所认识的耶稣。而作为耶稣的家乡人，他们了解他的家世背景，他们当中肯定有人可以说是看着耶稣长大的。当耶稣还在拿撒勒当木匠的时候，那通常被翻译成为木匠的这个字 tecton， 其实它更像是澳洲人所说的 handyman， 它可能是木工、石工或者是金属工，各种工作都会做的。也许他们当中就有人跟耶稣一起工作过，甚至他们是付钱给耶稣请他干过灵活的人，所以他们太了解耶稣是谁了。因此 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居然跑到他们的会堂里去教导人。因为他们搞不懂这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是从哪里来的。经文说，当他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甚稀奇，然后彼此问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拿撒勒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如果有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然后忽然做出了一些超出我们对他的预期的事情，我们一样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的。就好像是那些小时候看见我长大的人，现在看见我在这里讲道的话，他们恐怕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帝就是在期望拿撒勒人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因为这样的问题可以把他们带到对耶稣的重新的认识当中去。他们问的是没有错的，耶稣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和智慧不是普通的技能，不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或者练习就可以掌握的。所以他们问的是一个对的好的问题，这是谁赐给他的呢？可惜的是，在他们问对了那个问题之后，却被自己的旧的眼光所绊倒了。他们没有真的去追问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就迫不及待地转向了对耶稣的否定。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旧的眼光，所以他们不但错失了听闻真道的机会，甚至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享受其他地方的人都能享受的一个福利，让耶稣为他们医病赶鬼。相比之下呢，圣经并没有对格尼撒勒人做出负面的评价。在六章的53-56节的时候，经文对这个地方的人的描述给我们一种相当正面的感觉。当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很欢迎他，他们相信他。不过，要是我们还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他来的真正的目的，在他刚刚出去传道，在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大受欢迎的时候，耶稣跑到旷野去祷告，当门徒叫他回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去其他地方传道吧，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在马可福音的1章38节，我们就会对耶稣在格尼撒勒大受欢迎这件事情多一个心眼。格尼撒勒人他们真的是欢迎耶稣的教训吗？还是他们只是请耶稣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的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到血漏妇女得医治的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种摸一下衣服病就得医治的想法，其实不叫做真正的信心，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巫术的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加有理由去猜测说，在格尼撒勒即使大受欢迎，耶稣未必就会欢喜快乐。你会不会想说，那这个耶稣也挺难伺候的嘛，受欢迎他也不高兴，不受欢迎他也不高兴，那我们到底是欢迎他还是不欢迎他好呢？可能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欢迎君王降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欢迎君王的降临。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当成是另一个菩萨，就像格尼撒勒人一样，在他们原始的巫术信仰体系当中给耶稣安排一个位置，那么就算那个是最高的位置，他们封耶稣当他们那个巫术世界当中的托塔天王晁盖，甚至是承认在普天下只有耶稣这样唯一的一个神明，这仍然是对耶稣的一个误解，仍然不算是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我们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这句话？一般都是在当我们自己向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好朋友传福音失败的时候，对吗？这当然不算是用错经文，不过就福音书的目的而言，恐怕他更多的不是想让我们去带入耶稣的角色，去哀叹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刚硬，而是他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反省自己，在面对耶稣基督 在面对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拿撒勒人一样被旧的眼光所妨碍，以至于没有办法去静心聆听神的话语，去认清楚耶稣究竟是谁呢？又或者我们会不会像格尼撒勒人一样，只是在我们原有的信仰体系当中给耶稣找一个位置，用我们以往对待神明的方式去对待耶稣，请他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方便呢？如果我们尝试过给人传福音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旧的思维模式常常就是拦阻人接受福音的第一道屏障。因为圣经所说的很多的道理与很多人一直所相信的东西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说罪人的概念。像华人传讲这个福音为什么困难？因为儒家文化的基本信条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不是到现在也仍然还是倾向于相信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内心是善良的呢？而如果我们已经在教会当中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也会发现说，旧的思维模式也常常是拦阻弟兄姐妹明白真理的一个障碍。比如说讲到天父的报答或者是报应这个概念，是不是在说要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得到一些上帝的奖励呢？马太福音说，只要我们在暗中施舍、祷告、禁食，天父就会在暗中报答我们，是这个意思吗？恐怕不是。罗马书说，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凡不顺从真理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是这个意思吗？恐怕也不是。因为圣经它不是在讲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已经知道的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在讲如果我们要专心修炼的话，就可以有一天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谓上帝的报答或者是报应，是发生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恩典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的。他的意思是在说，如果我们能用恰当的方法去回应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能留在这样的恩典之中。救人纠缠我们的第二个方式，就是通过旧的生活模式来拖我们下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的身边常常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对福音并不抗拒，甚至还相当的喜欢听我们讲福音，但是他们永远也就只是听听而已。到了实际生活当中，他们实际上该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马照跑，舞照跳，对不对？他们所听到的福音一点也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模式。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福音没有能力吗？或者是圣灵没有办法让福音进到他们的心里去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基督的福音是有能力进到任何一个人心里去的。听过福音的人，他的心里就一定会有福音的种子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的那部叫做《大话西游》的电影一样，如果你曾经爱过一个人，也许他的爱就会在你心里留下一滴眼泪。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曾经问过一个这样的资深的慕道友，他很厉害，他用了一句保罗的金句来回答我，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18。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由得虎躯一震，我忽然意识到的说，这些人很硬，我们常常说他们很硬，很难被改变，但那个事实的状况是什么？他们恰恰有可能是非常的软，他们不是不知道对错，但是在过去的生活模式面前，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换一种活法，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那我所说的过去，当然是指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所以过去的生活模式 用保罗的话说，就是我们还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信主前，我们可能生活得挺好，我们也可能生活得不太好，但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这样的生活它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在那样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被某一样或者某几样东西控制着的，可能是钱，可能是职位，可能是名誉，也可能是酒精、赌博、毒品，可能是一段不健康的关系，也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好了还想再好，有了还想再有的那样的一种所谓的进取心。这种控制着我们的东西会让我们渐渐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这就是从那恶者撒旦而来的试探，就像他当日在旷野试探主耶稣一样，他总是试图找到我们身心灵上的弱点，然后就从那里入手，用我们所追求、所喜爱、所沉溺的东西牢牢地抓住我们，并且给我们一种假象，说让我们以为我们正在追求、喜爱或者沉溺的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自由的一种表现。但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没有一分钱的自由。在我们听闻福音甚至信主以后，很遗憾，这样的生活并不会自动地离开我们，相反，过去的生活模式会像那个湍急的水流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样，它不断地想要把我们拉回到它的里面去，要将我们吞没。因为撒旦是不会甘心放过每一个曾经在他操控之下的灵魂的，而在这样的漩涡面前，我们却常常是软弱的，我们或者是根本没有力量从那样的生活模式当中走出来，或者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出来，可是只要被轻轻的一拉一推，我们就又回到那样的轨道当中去了。恐怕这就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虽然喜欢听别人讲福音，虽然喜欢讲耶稣，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却常常停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原因。这也是我在西律杀害施洗约翰的这个故事当中读到的。当我们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留意的是什么，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经文对西律的描述。西律的老婆西罗底是早就想杀害约翰的，因此因为约翰批评他和西律的婚姻是不合理的，但他没有得手，因为西律一直在保护约翰。六章二十节说，西律他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要是没有六章二十一节以后的故事，只看这一句，你会怎么评价这位西律呢？他至少算一位慕道友吧。他就算还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他的老师是施洗约翰，可能就算是那样的话，他距离真正的明白也只差那个最后的临门一脚了。就像《使徒行传》十九章所记载的那些约翰的门徒一样，如果有耶稣基督的门徒出来给他们再点拨一下，也许他就决志信主了。但是他却变成了杀害施洗约翰的凶手。所以西律凶恶嘛，他是杀人凶手，他当然是凶恶的。但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也会感觉到这个凶手其实也是非常软弱的呢？我不是说西律是性格很软弱，是四川人所说的那个耙耳朵，所以老婆女儿叫他做什么他就乖乖的做什么。在杀害约翰的这件事情上面，西罗底他没有直接叫西律这么做，从马可的叙述来看，西罗底大概也没有那种叫她丈夫做什么丈夫就能够做什么的权威，所以她才会去耍心眼，去利用西律对女儿的承诺来达到除去约翰的目的。我说西律软弱是说她尽管摆出了诚心慕道的样子，却 深陷在过去的生活模式当中，没有挣脱之力，甚至他可能就没有挣脱的那种企图。希律的软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喜欢罪恶，希律和希罗底的所谓不合理的婚姻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没有任何人逼他。马可福音六章所提到的这位希律呢，他不是耶稣出生的时候的那位希律，这个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位希律历史上称为大希律，而这个呢，这个希律他的全名叫做希律安提帕，他是大希律的其中一个儿子。这个大希律呢，其实有很多的儿子，那还有一个叫做希律菲利，就是六章十七节所说的菲利。然后大希律还有一个儿子叫做阿里斯托布鲁斯呢，就是希罗底的父亲。所以其实希罗底是希律安提帕的侄女，然后这个侄女她嫁给了希律菲利，生了一个女儿，就是这个在希律安提帕面前跳舞的这个女儿叫做萨罗米。希律安提帕呢，他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就看上了这个侄女兼弟妹，然后就和自己的老婆离婚，然后就把她从自己的兄弟希律菲利那里抢了过来。贵圈真乱，是不是？我们要清楚，施洗约翰指责这件事情不合理，不是因为这是乱伦，在那个时代是没有我们当代人的这种乱伦的概念的。叔叔娶侄女，特别在贵族当中，这件事情是被当时的文化所接受的。约翰指责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是犯奸淫，因为希律安提帕的这个行为，希罗底就变成了有两个男人的女人。当时的文化对于一夫多妻多少还是包容的，但是对于一个女人有两个男人就是非常的不接受的。所以当约翰去指责这个事情不合理的时候，在希罗底听来就非常非常的刺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希罗底会比希律安提帕本人更加憎恨施洗约翰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希律的软弱也反映在当身边的人在把他往罪恶里拖的时候，他的抵抗力是莫名其妙的虚弱的。我觉得这位大哥他一时高兴，然后对萨罗米说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可能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当希罗底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杀害约翰的时候，如果希律安提帕的抵抗力稍微强一点的话，他完全可以说不好意思啊，刚刚是我考虑不周，除了流无辜人的血这样的事情之外，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他是一方诸侯，如果他这么说的话，我相信希罗底也不能再折腾出什么东西来。那么这位安提帕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因为面子的问题，也许是他觉得把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有点丢人，也许是在他看来杀个把人根本不算什么事情。所以就算他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他还是把他杀害了。当我们读马可福音六章十四到二十九节这个故事的时候，大概很少会拿希律跟自己相比。可是如果马可福音记载的这个故事就像很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用施洗约翰的故事来预表耶稣基督的遇难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问自己，其实我们和这个软弱的希律安提帕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那些把耶稣基督最后推向十字架的人是谁？在那些人当中，难道不是也有很多人就和希律安提帕知道约翰一样，知道耶稣是义人是圣人，敬畏他，喜欢听他的讲论吗？然而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深陷在过去的生活模式当中出不来，他们或是喜欢罪恶的滋味，或是被周围那些同样陷在罪恶当中的人所裹挟而无力抗衡。一句话，因为他们的软弱，于是耶稣基督就被钉在 十字架上死了。过去的思维模式在妨碍我们听到，我们或是不愿意听，或是听了也不明白。但就算是我们乐于听到，甚至听得很明白，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喜欢听到而不愿意悔改的大有人在，想要悔改而无力挣脱的也大有人在。过去的生活模式会尽它的一切可能妨碍我们将我们头脑当中的东西化为行动。撒旦是倔强的小强，他是不会因为我们多说了几句主啊主啊就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摆脱过去的生活模式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东西它一旦成为习惯，我们就真的很难摆脱。我们也不要自信的以为说，只要有一天我能够从过去的生活模式当中走出来，我就能一直保持下去。摆脱过去被罪所辖制的生活模式，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摆脱旧人对我们听到行道的妨碍呢？针对马可福音第六章所提出的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功课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第一，我们要对那个旧的自己有一个很深入的认识。第二，我们要对新的信息，就是那些从神而来的信息，要有积极的回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看第一个方面。要摆脱旧人的纠缠，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清楚那个旧的自我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知道在自己的头脑当中有哪些根深蒂固的旧的观念会让我们不愿意听上帝的吩咐，或是听不懂，或是误解我们所听到的。我们知道有哪些东西是辖制我们旧的生活模式的一部分，正在妨碍我们将上帝的吩咐活出来吗？这就好像是治病一样，我们应该要首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疾病，然后才有可能找到恰当的方法去加以治疗。幸运的是，在了解旧的自我这件事情上面，上帝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比医院的各种高级医疗设备更加先进和更加有效的手段，那就是他的话语和他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要了解旧的自我，我们就要懂得善用这两种手段。使徒保罗讲过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律法是使人知罪的。保罗讲这句话，他其实并不是在说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就像上帝今天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一样，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做他的子民，让我们可以保持与他的关系。但在客观上，律法发挥着使人知罪的功能，因为他描述了神所喜悦的行为，以色列人就可以拿这些行为去跟自己的行为对比，从而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上帝的要求。上帝所设立的律法就有点像我们在北领地的广阔荒地上，你画出一条道路来，没有这条路，我们在这个荒地上开车是广阔天地任我驰骋，没有路那就到处都是路，对吗？但是有了这条路，我们就会随之产生一个概念，我的车现在是不是在路上，或者是不是已经开到路的外边去了。其实不仅是律法，所有上帝的话语在客观上都具有类似的功能，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比较，从而可以知道自己头脑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手上所做的是不是你。请允许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上帝赐下他话语的唯一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上帝的话语确实是一面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镜子，是一个让我们知道自己在 或是不在他的道路上的一个参照系。那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够透过神的话语看到旧的自己呢？那我要向大家安利一个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方法，对号入座。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抱着一种对号入座的心态，就好像我小时候大家都在看 TVB 的《射雕英雄传》，然后看完以后男生个个都觉得自己是郭靖，然后在学校的每个教室里面都有人在练那个降龙十八掌一样。国语堂读经组最近刚刚读完约伯记，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有听见好几位弟兄姐妹都说啊，我真是苦啊，我就是约伯。那有人说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有人说圣经就是要这样读啊，我们就是要从每一段圣经当中读出自己来啊。在我看来呢，可能这两种观点都多少有点极端。圣经的有些地方它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带入的，比如约伯，他的经历的那个重点不是受苦，而是为义受苦。他是因为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些方面做得特别的好，所以才被撒旦集中火力加以攻击，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约伯的时候，那个关键的问题是，我是在为义受苦吗？我们是因为要坚持按照神的旨意生活而正在被攻击吗？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需要有代入感，才能够更加的明白圣经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就好像我们今天读拿撒勒人对待耶稣的故事，读希律杀害施洗约翰的故事那样，如果我们肯把自己放到这些故事当中去，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是吃瓜群众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故事在对我们说什么。因此那个问题不是可不可以对号入座，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号入座。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应该带入的那个角色不是郭靖，而是杨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采用最简单的二分法，将圣经的人物分为义人和罪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和坏人的话，我们觉得自己更适合带入哪一类的人物呢？我们可能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就把自己放到正面角色当中去，觉得自己就是诺亚，就是大卫，就是约伯，然后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去鄙视圣经当中的那些负面的人物，去鄙视我们身边可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的弟兄姐妹。但也许事实上我们更适合更应该带入的恰恰是那些我们看不上眼、看不起或者不想跟他有半毛钱关系的那些角色。比如说也许我们并不是那个总是在犯错之后能够及时的迷途知返的大卫，而是在偏离上帝的道路上越跑越远的扫罗呢？也许我们并不是正在为义受苦的约伯，而是约伯身边那几个喋喋不休的懂很多大道理但却缺乏怜悯人的心的那个朋友呢？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也许我们并不是那个在自己的家乡不受欢迎的先知，而是那些在和福音相遇的时候仍然改不掉自己的旧的眼光的拿撒勒人呢？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或者就会更加有效地成为一面使我们知罪的镜子，帮助我们可以更加好地看清楚那个旧的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虽然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被上帝所称义，但还远远谈不上是已经脱下旧人的。过去的旧我仍然在不断地纠缠着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面这样的镜子，每天都来看一看自己的样子，这样我们感恩和悔改的心才会更加的坚固。上帝 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他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这不光光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且是包括了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丈夫或是妻子，父母或是儿女，我们的同事或是同学，甚至是路人甲乙丙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或者一段时间当中成为我们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是：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基督徒而言，当然所谓得失应该就是指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让我对这一点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是我家太太。我对她说过很多次，说你就是上帝放在我身边的那面镜子，不是为了拍马屁，我是真心实意想这么说的。不过她今天不允许我讲她，那我就讲一个她跟我讲过的故事。她说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小朋友去分享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对上帝有什么感恩的事情。那太太经常在上课回来之后就跟我分享说，这些孩子的感恩真的是非常令他感动的。我们可以想到，小朋友他不会为世界大事去祷告，也不会用很复杂的话来感恩。他们所分享的是什么事情呢？通常是我这个礼拜去了一次公园，然后看见外面的那些花很漂亮。爸爸妈妈这个礼拜带我去吃了一次麦当劳，好好吃啊。我的好朋友前两天在我家过夜 sleep over， 我很开心。但是他们的感谢，他们喜乐的心却是极其具有感染力的，以至于当太太在跟我去转述这些话的时候，我能看到她是被喜乐所充满的，以至于当我在听她这些转述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的会被这样的感谢所打动。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能像孩子那样抱着极其单纯的心来感谢上帝吗？为我们所得到的那些哪怕是很小很普通的东西。上帝加给我们的祝福也许不像我们自己所期望的那么多，但也绝不会比孩子的世界当中的一顿麦当劳或者公园里的野花要少。我们为什么常常不知道感恩呢？为什么我们年岁越大，我们心中的欲望就越大？而只要我们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那不管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无法从心里面发出真诚的感谢。小朋友们的感谢很容易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自己，这就是自我的一部分，旧的那个自我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都是这样的，问题只是我们愿意去看这样的一面镜子吗？我们身边的人有时也会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自己。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这些不足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刺激我们去反省自己。那有段时间呢，我对于探访家庭是有一点小小的心理障碍的，因为每次去这样探访的时候，在和夫妻聊天的时候，我们家太太十次有九次会说一句话 ，Howard 也是这样的。那有时候不高兴了，就喜欢自己找个地方躲一阵子啊，拒绝交流 ，Howard 也是这样的。有时候说话只关心对和错，不懂得体会太太的感受啊 ，Howard 也是这样的。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就是被赤裸裸的暴露了，是非常尴尬的。不过后来我就想通了，我念的是神学，我念的又不是当圣人，那就算再念多一个神学博士，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出现在其他弟兄姐妹身上的问题同样有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真的没有什么好奇怪，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再后来，我甚至开始感激太太会这样说，因为在每一次的Howard 也是这样的背后，其实受提醒最多的就是我自己。上帝 真的是在用我们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给我们格外的 bonus。 我不是想用这些 bonus 来引诱大家去侍奉，而是说当我们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不用担心，上帝不会让我们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就比如说在探访当中，或者在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和所谓不完全的人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团契，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建立自己的途径。当我们和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常常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到现在还在跟他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情呢？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是我的长辈、同辈或是晚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镜子。问题就是，我们愿意去看这样的一面镜子吗？还是我们永远都是只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呢？据说有人曾经问古希腊的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什么事情是最容易的？泰勒斯回答说，指出别人的问题。然后那个人接着又问说，那什么事情是最难的呢？泰勒斯回答说，认识你自己。泰勒斯所言不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许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对许多不信主的人而言，令他们无法接受福音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自己，甚至不愿意认识自己。而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在明白真理，在遵行主道的事情上，之所以有时候会出现偏差或者难以坚持，每每也与我们对自己的那个旧的我认识不足有关。所以我们绝不能轻忽认识旧我这件事情，认清楚旧的自我是什么样的，我们才有可能去突破那个旧的自我对我们的纠缠，从而听到，从而行道。这正是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乃至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善用这些资源作为镜子，看清楚自己应当脱下怎样的旧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不仅赐给我们真理，而且赐给我们听道行道的帮助。您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是宝贵的，因为这些话语不但启示了真理，而且是在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您所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因为这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不但是我们生命旅程中的陪伴者，也是我们发现自己的镜子。我们需要看清楚自己的模样，才能对自己有警醒，才能尽我们所能的不让过去的自己成为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妨碍。父，求您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有哪些老旧的观念正在妨碍我们明白您的真道。求您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省察在我们所谓的正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因素其实是那伏在撒旦权柄之下的旧的生活的延续。求您帮助我们远离那些错谬的观念，远离那些将我们困在原地或随时要把我们打回原形去的过去日子的漩涡。求您帮助我们远离那恶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